大家好，欢迎收听陈说历史。秦始皇尊重女性，主张男女平等，这是最近几年呢，我在一些互联网平台上看到的一种很流行的说法。在之前的节目里，我提到过，秦始皇已经被造谣成啊，能为了整个华夏民族，为了天下人，不惜让自己一家一姓之王朝灭亡的人，如今又化身成了活跃在2000多年前的女权主义战士了，成了妇女之友了。果不其然，在传播这个说法的文章视频的评论区里呢，都是清一色的什么我那帅气迷人的老祖宗，秦始皇因为提倡男女平等被儒家骂了2000多年啊，怪不得历史抹黑秦始皇，说他是暴君啊，原来是威胁到男权社会的利益了。还有什么类似的，徐福真是个废物啊，没有给郑哥弄到长生不老药啊，等等等等。一个2000多年前的专制王朝的皇帝，竟然能和现代社会所主张的价值观念、法律原则啊发生联系，并成为其捍卫者，真的是很奇妙。那这些相信这个观点的人是怎么证明秦始皇是尊重女性、主张男女平等的呢？大概呢有这么几个所谓的证据吧，我们挨个说一下。他们给出的第一个证据是，秦朝法律规定，夫为季家，杀之无罪。季家指的是寄放在别人家传种的公猪啊，比喻为在别人家淫乱的男子。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丈夫要是出轨，妻子有权把丈夫杀死而不获罪啊。所以你看，秦始皇对女性多好，这是给予女性的一项特权。夫为季家，杀之无罪，出自《会稽刻石》啊。这个刻石呢，现在已经没有了，不过拓本还在，而且《史记·秦始皇本纪》里也有记载。但是这个证据是否充分呢？首先，这不是一条法律。会稽刻石是秦始皇在秦始皇37年公元前210年巡行天下时，在会稽山，就是今天浙江绍兴境内，在那个山上刻上了文字这是为了体现秦始皇的丰功伟绩给秦始皇歌功颂德用的，它不是正式的法律条文，不具备法律效力。其次，季家是什么意思，还有一些争议确实学界也有人解释为在外淫乱的男子。不过即使按照这个意思去理解呢，原文的意思也是在说呀，任何人都可以杀之无罪而并非是单独赋予妻子的特权。第三，夫为季家，杀之无罪，不符合秦朝实行的法律与实际案例。根据传世文献和出土的秦代简牍，比如睡虎地秦简、里耶秦简、岳麓秦简等等，包括汉初的汉简因为汉朝初年的法律制度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秦律，因此同样可以作为参考。这些资料中有不少的法律条文和法律案例，其中也有当时对于男女通奸的处罚。那对于一般的通奸罪的处罚呀，远没有达到处以死刑那么严重的程度，更是没有达到可以让其他人随意处死的程度，因为他与秦律的精神相违背秦律的一大精神是什么呢？严禁民间私斗就不允许个人随意对其他人造成伤害。那秦始皇为啥还要说夫为季家，杀之无罪呢？这个就要联系上下文，根据会稽刻石的全文和初代背景来理解。这句话加上前后与之相关的语句呢，连起来就是世省宣议，有子而嫁，被死不贞，房阁内外禁止淫逸，男女结成，夫为季家，杀之无罪，男秉义成，妻为陶嫁，子不得母，闲话连清。你看这里面还有对于女性的要求，有子而嫁，被死不贞就是说女人有了孩子还要再嫁这是背叛死去丈夫的不贞行为。妻为陶嫁，子不得母，妻子陶家另嫁，那么她在前夫家的孩子呢，就不能认她为母亲。不知道这个要求在这些人看来还是不是秦始皇尊重女性的体现。所以能看出来，这是秦朝官方在意识形态上对男女两性关系进行严格规范，是在移风易俗，他是在呼吁宣扬夫妻关系应该保持稳定以免给社会带来诸多的问题，影响国家与社会的秩序。立会稽刻石的目的呢，就是在告诉世人，朝廷提倡这些事情，这些都是始皇帝的功绩，现在形成文字刻在石头上，所以史记里才说立石刻颂秦德。另外还有学者提出，在这个语境下，季家的意思不是指丈夫出轨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而是男子离开了原家庭，去外面依赖别的女人来谋取富贵或求取生存。那当时存在的这样一个广泛的群体就是赘婿 啊，秦朝是非常讨厌赘婿的，包括后来的汉朝也是，往往是想各种办法极力打击他们。因此会稽刻史里的这句话其实是在表明赘婿作为不合格的被统治者，地位连一般平民都比不上啊，任何人都可以欺负他们。朝廷反对男人去做赘婿，那么现在在始皇帝的治理下，男人都遵守法度啊，已经不再去做赘婿了，风气变好了，所以后面那句是男秉义成嘛。总之啊，无论做何解释啊，都无法仅凭这一句话给秦始皇上升到他尊重女性、主张男女平等的高度上来。这些人给出的第二个证据是，秦朝法律规定，丈夫若是家暴妻子，会被官府剃光头发、胡子和眉毛，游街示众。这个呀，他们没有给史料依据。如果我所料不错呢，应该是来自《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中的这段：“妻汉夫殴之之，绝其耳，若折之指，叠体，问夫何论？当奈。”意思就是说，妻子凶悍，丈夫对其加以责打，撕裂了他的耳朵，或打断了四肢、手指啊，或造成脱臼，问丈夫应该如何处罚？应该处以耐刑。不过，这些人对这个法律条文的理解呢，存在两个错误。首先，在秦代，耐刑指的是剃掉胡须和鬓角的毛发啊，不包括头发，把头发全部都剃掉啊，那叫坤刑。其次，在相关处罚里呢，没有说要游街示众。秦朝的这条法律是朝廷对丈夫家暴妻子所给出的处罚啊，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呢保护了婚后的女性，但是呢也还是没有必要啊上升到秦始皇尊重女性、主张男女平等的高度上来。为啥？第一，丈夫撕裂了妻子的耳朵，或打断了四肢、手指啊，或造成脱臼，造成如此严重的伤害呢，只不过是对丈夫处以耐刑而已。耐刑在秦朝的刑法里啊算是比较轻的了。因此，施暴者对受害者造成的伤害与施暴者所受的处罚并不对等。第二，如果要说在这方面男女平等呢，那就需要看一下妻子打了丈夫是不是也会被处以同样的刑罚，你才能看出来啊。如果是同罪不同罚，那就并非平等。比如离秦朝不远的啊，之后的汉朝初年的时候，根据出土的张家山汉简里面的二年律令，丈夫因为妻子凶悍去打他，只要没用兵器，即使造成伤害了也没罪啊，不用处罚。但是妻子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打了丈夫，那就要被处罚啊，为官府服劳役，对吧？这就是很明显的不平等，因为同罪不同罚。秦朝法律中关于妻子殴打丈夫是怎么规定的呢？目前找不到相关资料，所以也就很难据此得出秦始皇尊重女性、主张男女平等的结论上来。甚至我们可以就丈夫殴打妻子的这个法律规定来分析一下。按照这个规定，是不是也意味着如果丈夫因为妻子凶悍打他了，但是并没有造成严重伤害，那是不是就不用被处罚了呢？从这个法律条文的理解来说呢，确实是存在这个可能的。这些人给出的第三个证据是，在秦朝，丈夫如果娶一妻二妾，就要割掉双耳啊，娶二妻直接砍头啊，还有说什么娶二妾、娶三妾直接砍头的。我查了很多相关史料啊，也没有发现呢秦朝有过这个规定。不过在战国李悝的法经里面有一句：妇有一妻二妾其行国，妇有二妻则诛。这个证据啊应该是来自这里。首先，法经是战国初期魏国的李悝在进行变法时所编著的，后来商鞅把他带到了秦国啊，以此为基础创造了秦国的法律。因此秦律呢与法经确实存在很密切的联系啊，这个是要承认的。但是秦朝离李悝或者商鞅变法那时候呢已经都过去上百年了啊，没有证据可以表明此时的秦律原封不动的继承了法经里的所有的法律条文啊，或者对继承的没有更改过。反而就目前的传世文献和出土的秦简里啊，在秦律中你是找不到这条记录的啊，因此你没有办法去信誓旦旦的说秦朝有这个法律规定。其次，有些人对这个法律条文的理解有误啊，你要理解这个法律条文中的妻是什么意思，它指的是正妻。中国古代很多王朝在名义上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制，一个男人啊他同时只能有一个正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只能有一个配偶，尤其是在权贵阶层，因为他可以娶妾。妻与妾啊，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名号的，不同时期还不一样，都是男性的配偶啊，只是名号啊地位上有所不同。你理解了这一点，就能明白李悝在法经中说的这句话了。他当然不允许一个人同时有两个正妻了。 这是他在维护当时的礼法制度。妻必须只能有一个，娶两个要砍头。后世的很多王朝也都如此啊，他们也都要求只能有一个正妻啊，违反的话要处罚。因此呢，这并不意味着李悝他认同一个男人只能有一个配偶啊，因为男子还可以娶妾。你看李悝说的前半句，说男子娶二妾，那就要割掉双耳，那娶一个妾不就没事了吗？对吧？况且事实上，这个最多也只能是约束一般的平民，王公贵族他管得了吗？对吧？那时候很多的王公贵族啊，富商巨贾啊，多少个妾或者其他配偶啊，啊，史书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你可以去看看。包括秦朝也是如此，权贵阶层有很多的配偶啊，他们不受这个限制。因此，这怎么能成为秦始皇尊重女性、主张男女平等的证据呢？这些人给出的第四个证据是，你看秦始皇陵的兵马俑都是男的，这说明什么？这是为什么？是因为秦始皇尊重女性，保护女性。哎，说这话的人啊，那我就得问问你了。你去翻翻史书，在中国古代任何一个王朝，当兵的绝对主力那不都是男性吗？啊，不单单只是秦朝如此呀，即便是放到现在，咱们国家的男兵人数也远高于女兵。要是连这都能成为证据的话，那中国从古至今所有的统治者岂不都是尊重女性、保护女性的吗？为啥古代当兵打仗的绝大多数都是男性啊？那是因为在冷兵器时代作战啊，对士兵的这个身体素质要求很高啊，因为生理结构的不同，男性在这方面相比于女性呢，天生就占有优势。历朝历代以男性当兵，那是为了保证战时打仗能打赢啊，和平时呢能更好的履行职责。和统治者什么尊重女性啊、保护女性啊有啥关系呢？还有人说秦始皇不近女色啊，为啥？因为他不立皇后。是，就秦始皇啊，他确实是没有立过皇后啊，但是却一点都不耽误他有大量的妃子宫女供他享乐。根据史记的记载，秦始皇在灭六国时啊，在灭掉一国后，他就把所得到的诸侯的美女呢都弄到自己新建的宫殿里面去。秦始皇有20多个儿子，光是被后来秦二世处死的女儿就有10个。那这么多的孩子，你可以推算出他得有多少个老婆。而且这还只是为他生过孩子的老婆啊，还有很多没生过孩子的。秦二世即位了之后呢，下令秦始皇后宫里没有生过孩子的妃子全部殉葬啊。史书谈到这里呢，说死者甚众啊，你想想这又有多少人？因此，怎么能因为秦始皇没立皇后就得出他不近女色结论来呢？要是按照这个逻辑啊，那我不结婚，但是同时与几十名女性保持男女关系，那是不是我也不好色，对不对？夸皇帝不近女色，那就真不知道是咋想的。你要是非得想夸的话呢，我觉得还不如夸明孝宗朱佑樘呢啊，人家确实就一个老婆，张皇后。因此，通过以上列举的这些证据，根本就无法得出秦始皇尊重女性、主张男女平等的结论来。相反，如果认真翻检秦朝的史料，还会找到很多的反例啊，证明秦始皇不尊重女性、不主张男女平等。这里我们举几个例子看看。比如在《云梦睡虎地秦简》里有这样一条记载：弃妻不书，资二甲；其弃妻亦当论不当，资二甲。意思就是，丈夫休了自己的妻子，却不上报官府登记，要罚款；而被休弃的妻子要不要论罪呢？要，也要罚款。在这里，妻子是受害者，处于被动方，却同样要被罚，而且处罚的程度呢，还与丈夫一样，哪里平等了？同样还是云梦睡虎地秦简啊，这里面呢还有这样一条记载：夫有罪，妻先告不收，妻应臣妾，依契当收不收？不当收。妻有罪已收，妻应臣妾，依契当收，且必夫，必夫。啊，这个意思就是丈夫有罪，妻子先告发了他，就不把妻子没收为官婢，妻子陪嫁的奴婢呀、衣物啊，是否应该没收呢？不没收。妻子有罪要被没收为官婢啊，妻子陪嫁的奴婢衣物应该没收还是给其丈夫？给其丈夫。丈夫犯罪了，妻子只有在先告发的情况下才能不被牵连并保住自己的嫁妆。而当妻子有罪了，丈夫即便不告发也不会连累自己，并且还能获得妻子的嫁妆。这个是男女平等吗？而且秦律规定妻子告发的这个条款啊，也不是为了保住女性的人身自由和财产啊，或者 避免她被丈夫连累，跟这个没关系。她的目的就在于是要鼓励告发，避免危害国家啊。因为秦朝呢，他以法家思想治国，反对儒家的亲亲相隐。岳麓书院秦简中则是记载了一些秦朝时对女性重组家庭所做出的限制，中心意思就是一个寡妇要是有孩子的话，她要是想改嫁或者招赘，改嫁或招赘时是不能带走前夫前夫子女的财产的，改嫁或招赘后她也不能以任何形式将前夫啊，还有前夫的子女的财产交给后夫后夫的子女啊，或是赘婿等，如果违反了就要受到惩罚。也就是说，有孩子的寡妇一旦再嫁重组家庭，她就会失去对前夫还有前夫子女的财产占有权和支配权。这个法令是秦始皇26年12月发布的啊，秦始皇26年也就是公元前21年，也就是说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前对此还没有限制，但是在统一的这一年呢，则加上了这样的限制。另外在北京大学藏秦简牍里啊，有一篇教女啊，里面是教育女性啊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妻子母亲儿媳妇儿啊等等。这里面提到让女性要以夫家为中心，把以顺从夫家当成自己的荣光啊，既要帮助丈夫多做事情，但也不能擅自做主啊，要屈身听从丈夫和公婆的命令和教导，妻子要将丈夫的思虑放在心中，时刻想着为他分忧解难，对吧？这其实是把女性啊作为男性的附属。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呀，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啊，你不能对这些证据忽视不见呢。反正呢，我是没有看出啊秦始皇有多尊重女性，而且还主张男女平等的。对于秦代女性的地位、婚姻制度、生活等各个方面，学界已经做了很多研究，在某些方面相比于其他一些朝代啊，确实是进步的，对女性也更加友好，但是呢也绝对不能上升到啊尊重女性男女平等的高度上来。男女平等是一个非常宏观的价值判断，你要做出这样一个判断呢，就必须要全面考察秦代女性的方方面面，而不能是找出几个所谓的史料啊，去孤立的片面的去看待，并以此为依据来得出结论。而且我们在看待历史上的一些记载时呢，不能脱离上下文，不能脱离当时的时代背景啊，你不能单独拎出来啊，随意附会上现代的价值观念，这不是历史的态度。我每次看到一些历史谣言的时候呢，就很头疼啊。很多人传播的时候信誓旦旦，信心十足，跟真的似的，但是不说史料依据，这样辟谣起来就会很麻烦，有时候还需要自己去推测啊，它可能是依据什么史料得出的结论，有时候查证下来也许就是个民间故事、野史传说啊，没有任何史料依据，有些人甚至还伪造史料，说出自哪里哪里，其实你查阅相关资料后就会发现根本就没有这个记载。关于秦始皇尊重女性、主张男女平等的这种说法，和一些很明显的历史谣言还不太一样。这种说法的证据啊，有的还是给出了史料依据的啊，有些虽然没有给出呢，但是查证之后大概也能推断出它是基于什么史料得出的结论。这种属于是对史料的错误解读，对历史事物、人物啊做出了以偏概全的评价等啊，不像我之前看到的一些历史谣言啊，很多都是没有任何史料依据的杜撰啊、民间故事，或者是瞎编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史料。当然在某些人眼中看来，聊历史还需要什么史料依据啊？史书记载的就都是真的吗？史书没记载的就代表没有吗？啊，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呀，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你知道吗？正史存在诸多避讳，野史反而更真实一些等等，这都是这些人的经典话语。如果你和别人聊历史的时候，对方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说出这些类似的话，那我劝你就此打住啊，赶紧跑，别聊了，因为没有聊的必要了，肯定聊不出啥来，因为你们连基本的共识都没有。两个人对一件事情要想进行有效的沟通和探讨，是需要有些基本共识的啊。如果一点共识都没有，强行尬聊，最终只会浪费各自的时间和毁掉各自的心情，还不如一开始就不要聊，对吧？你看历史学界，那很多学者呀，虽然对一些历史问题存在争议，但是最起码还能沟通探讨啊，而且还能就一些事情达成一致的看法。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是双方在探讨时有些基本的共识，使得双方能够探讨得下去。比如一位学者质疑另一位学者所引用的史料有问题，因此得出来的结论是错误的，那他的选择往往是会找出相关证据去证明这个史料到底存在哪些问题 啊，而不是笼统的说一句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啊，谁和谁有仇，那记载的能是真的吗？对吧？你通过就说这么几句话，就去否认掉对方引用的史料啊，你要是这样的话，是没有人愿意和你沟通的。还有，也不会拿一些网络平台上的自媒体文章啊、短视频、百科啊，甚至是 AI 回答来作为自己的史料依据和立论基础。可是在网上啊，好多人就是拿着这些东西去和别人聊历史，反对学界的观点啊。这些人的历史知识啊，很多并不是通过阅读原始史料、学术专著啊、论文，或者说是一些比较靠谱的讲述历史的科普书籍而得来的，而是看电视剧、历史小说、网文、营销号视频等啊这些途径来获得的。这也就是为啥历史学者们啊基本上不怎么和外行沟通探讨啊，去回应外界的质疑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不仅历史学界如此，其他很多学科的学者也是这样啊，不是不想沟通，实在是没法沟通。我辟谣的时候也遇到过一些反对观点，这些反对观点里有一些人给出了他们认为的史料，证明我说的是错的。结果我一看啊，全都是什么自媒体文章啊、短视频啊、百科呀、啊、甚至 AI 回答，那这就是他们眼中的史料，那我还能说啥呢？只能是闭口不言了。任何一门学科都是有门槛的，也许有的高有的低，但是绝不是没有门槛啊。因此呢，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之外发表意见一定要慎之又慎。当你想去了解一个自己不熟悉的领域的知识时呢，不说去阅读原始材料啊、学术专著、论文了啊，这个毕竟很多人也不是要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嘛啊，没必要。但是最起码要看一些比较靠谱的介绍这个领域的通俗的内容啊才行啊。且一定要对自己不熟悉的领域保持谦逊的态度，承认自己在这方面的局限啊，切忌又菜又横。什么意思？就是明明自己对这个领域不了解，属于二把刀啊，却觉得自己比谁都懂。遇到与自己不同的意见，甚至是内行专家的意见呢，还是坚决的认为他人是错的，与别人强烈对线，这种态度是坚决不可取的。我始终以此来告诫自己，同时呢，也分享给大家，与君共勉。好的，就说这么多吧。啊，那这个话题呢，我们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